是生命记哈。那生命记是在对不起，它好像不动。OK， 往下，它不动。好了，好了，生命记大家看哈，整个圣经呢，旧约啊39卷书，那新约呢是27卷书，那生命记呢就是在前面的。这个整个的圣经的第五卷书，那它是摩西五经，这个圣经的前面呢，这个五卷书称为摩西五经，那生命记呢是摩西五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哈，那这个我们就看清楚。那在生命记之前呢，有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那这一卷这几卷的书是为生命记这个的那个著述呢是有这个次序的，有这个次序的。在创世纪里面就记述了神创造宇宙万物，当然包括我们人哈，那也讲到我们人的堕落，讲到神拣选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这个呢，我是想跟大家稍微的多看一点点，因为在创世纪的里面，神是与亚伯拉罕立约，他说我与你立约，这个约是一个什么样的约呢？第七节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所以你看见这个约呢，不单单是亚伯拉罕的约，而且是跟他的什么后裔哈做永远哈，不是当时，乃是永远的约。而且他说这个约包括什么呢？那个神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也把这个地，就是现在的迦南全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后。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在这里就看见这个约很重要，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要记在心里哈。那你如果看了这个以后，你对现在巴勒斯坦的那里的战争，你就有个作为基督徒，你有个很 firm 的 stand 哈。那在这里就看见说，后来亚伯拉罕过去就到以撒，他说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然后上帝向以撒显现，又跟他讲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就是他那个以撒现在在的那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不仅仅是给以撒，包括他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所以在这个约的里面，那块地是很重要的，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那然后我们知道以撒过去了，就到了这个以色列，或者叫他刚开始的名字叫雅各哈。那个时候，当雅各要去出逃。就是因为他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就逃走在路上的时候，上帝就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不仅仅是他，还包括他的后裔。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其实在这里你就知道，以色列在当时就是雅各在当时，上帝说我领你归回这地，其实也包括将来他的后裔在这个全地展开以后，要领他们归回这地。所以如今正是这个时刻，所以我就说特别要讲一些哈。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要知道很清楚，现在那边的战争其实是这个的一个延续，一个的延续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糊涂，要知道你要站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哈。 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这里就讲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也应许给他们跟他们的后裔那块地，而且要做他们的神。然后当然也讲到以色列的一家怎么样被带到埃及去，这是创世纪。那到第二卷书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就讲到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个大家要去看出埃及记。那他们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就来到了西乃山。神在西乃山是借着摩西来传神的律例、典章和诫命。那以色列人当时的回应是什么哈？那你来看一下。所以我跟大家讲那个出埃及记24章，你看摩西下山，他下山就是从山上领受了神的命令典章，他就回来就把上帝的命令典章就跟百姓说，百姓他怎么讲，他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接着呢，摩西就把神的命令写上，然后呢又筑坛又立了柱子，然后又来立约，你看见没，就是有个立约的仪式。你看第7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因为百姓这样答应了，摩西就把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哪一切话呢，就是摩西从山上领受的那些命令典章，就是按这些话来跟你们立约，跟你们立约。所以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神与百姓立约，百姓也答应什么，守约，对不对，上帝的话我都要听。那问题在这里，后来我们再读下去，你看见以色列人守约了没有，没有，他没有守约。上帝知不知道他们不能守约，上帝知道。但你知道吗，如果是不守这个约的话是有 consequence 的，就是有后果的。他说那个神在利未记就讲，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也就是你守我的约，那我就给你什么，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等等等等，很多的祝福哈。26章利未记26章，大家要回去读，那就有很多的祝福。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不遵行，要背弃这个约的话，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就有很多的灾祸在后面，大家也去可以去看。所以立约就代表一个什么，我们有个约定，那如果守约就有祝福，对不对，那违背这个约就有什么，就有这些咒诅，就有这些灾祸。那现在我就想问，上帝知道以色列人不能够守约，然后呢又把这个约放在那里，以色列民以为自己能够守约，那你觉得上帝是不是在挖一个坑叫他们跳，是不是这样啊，你知道我不能守约，然后又写这个约在这里，然后又说我不遵守怎么样，遵守怎么样。那其实神知道，他知道人不能守约，这就是为什么紧接着这个命令典章以后，神在那个出埃及记就启示了一个什么，等一下哈，就启示了会幕的建造，大家还记得吗，启示了会幕的建造，又设立了什么祭司的制度。到了立位祭我们就看见有各种的祭有翻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有这么多的罪，就是告诉以色列民什么，我知道你守不了约，你们不知道那个律法我们都以为我们能守，但是上帝知道这些人不能守，所以上帝就告诉他的子民，你要怎么样，要借着祭司，要借着祭物，能够到献到这个会幕这里来，神就可以因你所犯的过犯罪孽，你不是能守吗，我就来赦免你。你就可以看见说，原来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他为以色列民已经怎么样预备了一条路，你看见没有。所以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其实是讲到了那个约，就是西乃山之约，也讲到什么，神给人的一个出路，给人的一个出路。所以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其实是讲到西乃山之约。 那后来到了那个第四卷书《民数记》，那就记载了以色列民从西乃山开始起行。那一起行，我们就知道他们怎么样。如果去年是去年我们读那个一起学习那个《民数记》，大家就知道他们一起行就开始怎么样，就 fail 了，对不对？他一起行就开始 fail 了，就完全失败，完全违背了神的命令。那本来呢，从西乃山到那个上帝说你要进去的那个迦南地的那个边界，只要走11天的路程，结果他们走了多少年？40年。那在这个里面，除了迦勒和约书亚，凡是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的男丁，全部都倒在旷野，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约定哈。所以你在这里就记住哈，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他们西乃山的约一立了以后，他们开始走路就完全 fail 了西乃山之约。那第五卷书就是我们这一季要学习的生命记，就是紧接在民数记后面的那这一卷书，那也是摩西五经中的最后一卷书哈。那这卷书就讲到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漂流，老一代的人全部都过去了。我们看哈，现在你看这个到了生命记第一章，那就讲到说摩西已经到了什么约旦河东的旷野，是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生命记要告诉我们的那个地方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哈，这个时候呢，他的那个完全我看一下哈，就是那个你看以色列人是怎么样走的哈。以色列人呢，从他们是从这里嘛，从兰塞就出埃及记就看见兰塞起行，然后过红海，然后这样这里是西乃山，这个下面哈西乃，然后往上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这里就是。所以后来呢，他们再走就到了摩亚，就到了这里啊。所以我大概把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呢，老一代的人都过去了，那新一代的人呢，在那个来到了这边的边界。那《生命记》这一本书的那个名称呢，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一个呢就是Deuteros， 我不会 pronounce， 大家去看就好了。那最前面的这个字意思就是第二的意思，那那个后面那个字呢，其实就是律法的意思。那这两个字合成呢，就成了那个 Deuteronomy， 反正就是这个字了哈。那这个就是这个字呢，是取自希腊文本的圣经，这本圣经是74亿本啊，这个是70个人翻译的一个希腊文本，就这样讲得清楚了。那英文呢就翻成 Deuteronomy 哈，意思就是第二律法，第二律法。那我们中文呢就翻着是生命记，那个意思好像就是重申神的诫命。但其实哈，我自己这一次再仔细来读生命记的时候哈，我感觉这本书更强调的是摩西在摩亚平原跟以色列民第二次立约。那待会我会讲这个我的那个我这样子的想的一个理由哈。那生命记里边就是讲到摩西在摩亚平原对以色列人有3次的讲论，就是这本书的那个内容哈，就其实就是摩西3次讲论。那其实它的分段非常清楚，那第一章的第5节就讲了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啊，这是第一次讲。那第二次呢，就是大家看这个章节哈，第5章的第1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啊，这个就是讲到那个第二次讲话。那他说我今日晓谕你们的这些律例典章，你们要听，要学习，要谨守遵行。大家看到第29章1节，这是第3次的讲论，也就是说从5章一直到28章所有的内容是第二次的讲论。那注意看第29章的1节，他说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 立约的话，也就是说五章到二十八章这第二次的讲论其实是什么？神在摩亚地跟以色列人立约。我们知道前面已经有西乃山之约，那这一次呢是在摩亚地立约，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那何烈山我们都知道就是西乃山哈，何烈山就是西乃山，所以这一次的立约是在那个西乃山之约的外面的，所以摩西再次招了他们来对他们说。所以你在这里就看见三次的讲论，其中第二次的讲论讲的是最啊最重要的，最就是整个生命记的那个整体啊内容啊，其实就是在中间那一段啊第二次的讲论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摩西哈在这一卷的书里面，就是第二次的讲论其实是一次的立约啊，立约到27、28你就可以看见说上帝又再次跟他们说，你要遵行了我的命令会怎么样，你要如果是 fail 了哈，就是违背了这个约又会怎么样啊，也是一样的，跟出埃及记到利未记那是第一次的约，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模式哈，立约嘛，有约有 consequence。这一次我们再一次看见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描写的手法。那在生命记里面讲到的讲的这些内容哈，这一次的立约就不仅仅是跟当时的以色列人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从埃及出来以后那个老一代的人不都过去了吗？都过去了，那新一代的人在这里，不仅仅是与站在这里的站在摩亚地的以色列人讲话，也包括了他们的子孙啊，也包括了他们的子孙。那在这里我们你看懂了生命记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哈，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了迦南地以后，那他们的历史后来那样的发展，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是这样子来记录这个民族的历史，这个发展的进程，这样子来解释他的历史。我们读那个他们的列王记还有那个历代志，我们都看见他们是那样子的记哈，记述他们的历史。那你就会，你如果明白了生命记，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历史是这样子来记录的。那也明白为什么以色列到最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到最后是被掳亡国，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而且呢，以色列民族亡国以后，先知说什么话？先知说神是公义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中国遭了灾难以后，我们说什么？是外国列强的侵入，是他们，所以我们受了欺负。那以色列先知就说这是上帝公义的一个表现哈。你看那个耶利米的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已经那个就是在那个耶利米就是经历了整个的国家被掳那个过程，所以耶利米哀歌怎么讲啊？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呢，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了。所以先知心里有痛苦，但是他没有埋怨上帝，反而知道神是公义的。这个话从哪里来？就是因为有这个做基础。然后他说我们不自消灭，我们都知道哈，以色列人是被掳，并不是全部都被杀哈，他是被掳。他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出于神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所以耶利米就明白了，我们的国家遭受这样的苦难，不是因为外敌强盛，乃是因为什么？我们违背了约。好，违背了约。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的反省，他的眼光是跟外邦人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说，生命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对我们以后明白圣经的经卷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说那个生命记前面的书卷呢， 就讲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来历，然后以色列民呢是怎么样哈、啊、被神带到了现在的摩亚平原，也告诉我们、哎、以色列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那为的是什么，有一个目的，他为什么到了摩亚平原，就是到了约旦河东，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进入应许之地，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区，为什么，因为上帝早已经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所以他们要来到这里，要进去啊，要进去迦南地。那以色列民呢？当然到以后就经历了很多的那个时代，像士师的时代、列王的时代，最后就亡国被掳的时代哈。如果你明白这个生命记的内容，你就很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以色列人，那在这里我们就先看一下。生命记的它的背景，好，它的背景，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背景。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以色列民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摩亚平原，刚刚我们看见了，以色列民呢正要结束40年旷野漂流。你看，出埃及第40年。出来已经40年了，11月初1日，所以离他们要进40年的来历，是因为上帝给他们已经命定了40年哈。那个，所以摩西就照着上帝要他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呢，就晓谕他们。摩西是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所以在这里就看见那个时间地点哈，时间地点。那这个时候我刚刚也讲了，就是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人全部都过去了，这个也记在这里。他说，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期的时候，共有38年。为什么38年？因为前面他们出埃及到西奈山造会幕也过了1年多，所以现在过了38年，所以他们现在差不多后面还走了一段路，但是那个38年呢是过了撒列期。我给大家看一下撒列期哈，看得到吗？撒列期在这里，大家稍微看一下呢，这里是死海哈，这里撒列期这模样，我只能找到这张图，很不清楚，希望大家能够模模糊糊看得到哈，看得到。那个他因为过了撒列期呢，又走了一段路，才到了这个摩亚平原，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哈，在这个时候，摩西带他们已经到了摩亚平原。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刚刚看哈，以色列人你看他们到过了撒列期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每一个哈都从营中灭尽，就是一个都不剩了哈。那然后他说那个神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也就是说，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的兵丁，经过这40年的漂流，到了过了撒列期的时候，就再没有一个了，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这是神启示所定的，所以所起的事哈，所以是不可能逆转的。那在这个到了这个的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摩西也知道他的死期到了。摩西知道哈，他不能过约旦河，所以呢，他也知道他应该要回天家了。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也按立了约书亚来接续他，接续摩西。这个时候，那我们看一下哈，他其实在这件事情呢，就记载在民数记的27章。那个上帝就对摩西说，你上到这个山来你去看一看我给以色列人的地。他是不能进去，但他看到山上去看一看，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然后就讲到他为什么不能够进去，因为他违背了上帝哈。那这件事情是在民数记里边也讲得很清楚。然后摩西知道自己要归列祖那里去，摩西就对上帝有一个请求，他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那上帝听了摩西的祷告，也对摩西说， 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摩西是他知道自己要离世了，所以他就按立了约书亚来做他的接班人，要来治理这个会众。所以我们在这里哈看见那个摩西的一个品格，他也很想去进去迦南美地，但他知道他不能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以色列民，他知道要有人来治理这个会众，所以呢，他就上帝当然也听他的祷告，就告诉他说约书亚可以来承受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所以在这里哈，这三在生命记里边这三次的讲论的里面，你就可以看见说摩西他是一个那个时候他已经120岁了哈，摩西120岁的一个老人家，然后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上，然后呢他也知道自己要走了，然后呢他又不能进去，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摩西的一种的心情。你在那个生命记的里面哈，你去读摩西的话，就很多的好像是临别赠言那样的哈，临别赠言一样的，他好像他对主的认识经历，很想让以色列的这些后来那以色列民能够清楚，能够明白，所以他在里面哈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对以色列民讲一些嘱咐的话，或者说警戒的话。我们看哈，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充满感情，你为什么我前面讲那么多，就是你要想到摩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来向以色列民讲这些话，所以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要平平的读，你要心里边有那个带着摩西的那个感情在那里读哈。你就想到一个老人家120岁了要归天家了，他对后辈是怎么样的一个嘱咐哈，所以你要体会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其实我们基督徒也要领受摩西，上帝借着摩西对我们这样子来说话。好，我们要明白圣经也是对我们来说话，所以我们就来怀着感情哈来读这个老人家这样讲的话，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第六章六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别忘了记着哈。他到11章26节，他说看哪，我今天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的面前，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了，记住哈。他是30节，所以你就一直看这个老人家。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那特别在这里哈，到最后那30章哈，他你看30章那个话都要讲的差不多了，临别赠言了。你看摩西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看到只有几个人读，我们用我们的心哈来感受一下当时摩西的心情。他怎么讲？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所以你看见摩西的那样的一个心肠哈，他真的是用他最后的生命的气息在向以色列民在呼唤，在呼唤哈。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子来感受那个摩西的心情，你就把自己放在里面，你就说哦，我也当这样子的来听上帝借着摩西对我们的说话哈。那我们其实我们也都从神蒙恩哈，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情，对不对？我虽然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去见主哈，但是我的心里边真的是盼望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邻居都能够得到上帝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祝福。但是我们也知道，你在黑暗中做见证，不一定人家都领受哈，都领受。那其实这就是人的一个悲哀，他人最需要的就是上帝和上帝的祝福，但是人呢却不知道这个祝福就在这里哈，非常非常的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从摩西这样的一个他要走他最后的那个人生道路最后的一些日子里面哈，你就从他的这个讲话的里面，你可以感受得到他的心情，因为他知道什么？他真的知道神是他的生命，神是人的生命，人没有神就没有命哈，人没有神呢没有命，你只是生活着，你没有生命，你知道吗？所以是很那个。那在《生命记》里面哈，有一些话呢是对君王讲的哈，你看见有对君王讲的话。你看，如果他将来哈有国王的话呢，他登了国位，就要把那个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我想大家问哈，这个是谁抄啊？谁抄？他登了国位，他就为自己抄，谁抄？就那个王要抄啊，对不对？所以他一登国位，他应该做这件事情，自己亲手抄一本，那存在那里，要平生诵读啊，要怎么样？要读，要学习敬畏神，要谨守遵行这个书上的话，免得他像弟兄。所以他是王，不管他有多高贵，那其他的以色列民还是他的弟兄。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其实人的职位哈、职分啊，有高有低，但在神的面前都是神的子民，都是弟兄哈，没有什么能够心高气傲的。然后呢，他跟他的子孙就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你想，你的国位不被 turn down 吗？不被人家造反吗？你只要怎么样？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你要什么呀？你要抄一本，要读，读了学习敬畏，然后遵行，上帝就保证什么？你的国位长久。所以我们那个看见这个，你也知道该怎么样做国王啊，是不是？该怎么样？好，我们看见这个呢，不仅仅是写给国王的，也写给祭司、立位人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那这些呢，是以色列人里面的领袖。那为那个写给他们的原因，就是要他们从第十一节看，就是当以色列人以后，以色列以人以后到了上帝的那个赐给他们的地方以后呢，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这些长官哈，这些领袖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个律法书念给他们听，要召聚他们，要让他们听，要学习，要敬畏，要守，要遵行。所以以至于可以怎么样啊？来学习敬畏耶和华。那在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在他们存活的日子要常常这样，不是一次就够了，要常常的，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也就是说每七年要读一次，召聚全国的人来读一次神的话哈。这个是给领袖的话。所以领袖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要能够来认识神，要能够来学习神的话，要能够来敬畏神，遵行神的话哈，遵行神的话。那这个是那个生命记那个。那上帝在这个生命记的 那个这个里面哈，其实让我们看见很多的内容，很多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哈，在生命记里面，你能够读那些话，你能够知道这位神是信实、慈爱和有能力的啊。我们慢慢的读着着，然后他这里面有很多的劝诫，很多的劝诫。然后当然也讲到，因为是约嘛啊，他命令以色列人，你要怎么样的来爱他，要守他的诫命啊，不要去拜别的神，那就是要远离偶像啊。那你就如果是你这样子来做的话，就可以从神那里得福哈。那个如果不守这个诫命呢，就会得到上帝的审判和咒诅。那个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哈，我们常常说，我们很愿意上帝祝福，对不对？一听到有咒诅的话，心里就开始咯噔一下，怎么上帝还咒诅人哈？那我们要记得，这个是一个警告，一个警戒。你要知道，警戒也是爱啊。你做爸爸妈妈，你会不会告诉孩子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做的？那个是不是出于父母的爱？是，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正的反的，其实都是上帝的一个爱的一个表明哈，一个表明。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生命记》的作者。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好像就是很自然的哈。从我信主开始，读圣经开始，我就从来没想过还有人说《生命记》不是摩西写的哈。你看他的内证是不是写得很清楚？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谁谁谁，然后二十四节又讲到摩西将这律法写在书上，一直到写完了，这是内证，是不是很清楚是摩西写的嘛，对不对？然后在后面的那个圣经里面也看见以色列人是同意的，以色列人是完全承认那个律法书就是摩西写的。所谓律法书其实就是指的摩西五经哈，就是摩西写的。你看那个尼希米，那个时候尼希米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被掳然后回来哈，那他们就在那个在他们的那个在他们的地方，就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就很清楚，他们就很相信是摩西的律法书。然后马可福音，那些以色列人也说，他们是对主耶稣说哈哈，他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还有以色列人的认知里面，都是说这本书是摩西写的。但是这个事情呢，这个随着历史往前走，大概到了公元后或者主后18世纪，就1700多少年，那个时候开始工业革命，就那个很多的思潮就出来哈，欧洲就有学者开始提出异议，就有争论有辩论说这本书是谁谁谁写的，应该不是摩西写的等等哈，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争论。那我就是理了一下，我不会去很 detail 告诉大家，但是就是有四类分类，有四类。第一类就是说生命记是写在主前七世纪，然后呢是在那个主前七世纪，但是呢是在撒母耳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个说是大卫王的时代，那都不是在约书亚之前了。那反正就有人这样讲，那什么理由我也不用去说了，如果你很感兴趣你就去找这个资料哈。那第二类就是说生命记是写于主前七世纪，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那个时候因为祭司在圣殿里边发现了律法书，那当时就有学者说就是当时的利未人写的，因为他们那个有这个需要嘛，所以他们就写了这本书。所以有人这是第二类。还有一类就是更讲得晚呢，他说生命记是写于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也是因为他们有需要，所以就写了这本书。那就是这个三类都是说摩西不是写在主前1400年摩亚平原哈。那第四类就是我相信的，我也相信弟兄姐妹哈，也可能我相信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会这样子相信，就是生命记是摩西写的。 写在大约主前1400年，写在那个地点呢是在摩亚平就是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那我自己是这样相信的那其实呢让我可以确定生命记是摩西写的，而且是写在摩亚平原，而且是写在约书亚之前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和理由呢，是在希伯来书的第3、第4章。为什么哈？如果你搞清楚希伯来书的第3、第4章的那个内容呢，我们就其实真的就能肯定生命记是摩西写的，而且是写在约书亚之前的那个时间。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哈，他说论到第7日有一处说到。有一处说到第7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那在这里哈，你如果是这样一读，每个字都认得，但它里面讲什么，就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我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来分析哈。那神有安息的应许，那个是讲到大家如果你有圣经，你最好就翻到那个希伯来书4章。4到8节这一段，然后呢你就对照我现在要跟大家一点一点的来分析的哈，来讲的。他说神有安息的应许，那这个安息的应许呢，就是他用的一个根据，就是论到第7日有一处说到第7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他的这个来源呢，就是因为在创世纪，对吧？在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2章2节到第7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我问哈，谁安息了？第7日谁安息了？神安息了，而且是在什么第7日？第7日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星期六哈，不是星期天哈，记住哈，到第7日就是现在的星期六啊，神歇了他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一切的创造是完美的，就 everything is perfect。他不再要做事情了，所以他就安息了，神安息了。所以我想问大家哈，如果神安息了，是不是这个整个地上他所创造的人也能够安息？是不是这样？也能够安息，所以就有安息的应许。神安息了，就说明神要他所造的一切的万物都在他里面享受安息，要创造工已经完成，第7日上帝安息了。Everything is perfect。 然后到了约翰福音5章17节，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就对犹太人说，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说神不是安息了吗？怎么神一直在做事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人犯罪，人堕落，人有没有安息？犯罪堕落以后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人在什么？惧怕的里面，这是第一个人离开上帝以后所经历的，他就 fear 在惧怕的里面。那在这个惧怕的里面，还有在什么病的里面、死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地上的人，大家都有安息吗？没有嘛，没有。所以神就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再一次来做事，那做事就不是安息哈，那歇了他的功就是安息，做事就不是安息。所以就看见说上帝就一直在工作，就是因为人犯罪堕落离开了神的旨意，离开了神的旨意。对不起我这个 好，我们再看哈，这里就有神有安息的应许，然后呢我们再看，所以上帝就又说一句话，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为什么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呢？就是因为他们什么40年的不信，让他们漂流旷野之中啊，40年的不信。那我在那个刚刚我们说他，对，我这样讲好了，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在圣经里边是有解释的哈，这就是大卫讲的。那大卫诗篇95篇，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在旷野的玛撒，那个时候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的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这里哈，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因为什么？他们40年不信，所以他们漂流，漂流是不是安息啊？漂流就不是安息哈，所以我就这里分析到这里。接着我们再来看，所以神有安息的应许，他们又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那在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他就讲到说，约书亚没有叫他们享安息。那神，我们就看见说，他们不能够，第二个哈，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因为神在西乃山立了约，他们违背了约，所以不能够享受安息。现在他说约书亚没有叫他们享安息，就是神在摩亚平原再来吩咐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是在他和他们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哈，就是他就神跟以色列人在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所立的约之外，就是这个呢是摩亚平原的约，是那个生命记里边摩西所说的今日之约，我今日呼唤你，我今日跟你讲这些话哈。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知道后来约书亚是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又怎么样，又违背了摩亚之约，就是今日之约。所以约书亚没有叫他们享安息，约书亚没有叫他们享安息。所以在这里哈，这个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摩亚上帝再一次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约是在何烈山所立的之外，是第二次立约哈，再立的约。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再看哈，约书亚没有叫他们享安息。所以如果约书亚叫他们享了安息，就不用再定另外一个日子了。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就是这一日又讲了另外一个日子。那这一日是什么呢？一个什么日子呢？就是要主耶稣基督来立一个新约，那个新约是以他的血所立的，就是他的生命之约。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给人一个什么真正的安息，也就是我们要务必进入，竭力进入那安息的一个安息哈。所以我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大家能够搞清楚这前面的一段了哈。所以去年我们教会想要查希伯来书，我就说啊，希伯来书啊，你要把那个生命记读完了，你才能够查希伯来书，才 make sense， 要不然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一个日子又一个日子，又提别的日子，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这样讲了以后，你就知道哈。你看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可见得这卷书生命记是不是摩西在约书亚之前就写好了？是的。所以我就说是那个，如果你再把希伯来书4章把它读完哈，那就是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我想问大家哈，这一个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日子？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日子？ 就是我们今天敬拜主的日子，就是主纪念主复活的日子，这个是神为我们定的另一个安息日的日子。所以这个安息哈，是上帝怎么样，上帝特别为他神子民存留的。那第十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在这个地上劳苦愁烦，我在这个地上要害怕就害怕，要难过就难过，是一件没什么的事情。其实在神那里是很重要的事情，神要我们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求主帮助我们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体会上帝的心意，要竭力进入安息。你知道为什么人不能够进入安息吗？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呢太多的私欲，太多的私欲邪情，使你不能够经历安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就是怎么讲，我当然知道哈，我们在地上没有完人，我们都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的烦恼啊什么的。但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你要明白，是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就是他的平安要来掌管我们的心，好，要来掌管我们的心。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哈。所以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有任何不得使我们不得平安的事情，你要赶快到主的面前去问，求问他，哎，是什么事情？是我里面什么那个？你不要去怪别人哈。Always 是看我里面有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你要如果是看别人，那就是事情就很多了，你就越来越不得安息了啊！求主帮助我们。那这个就是讲到《生命记》的作者就是摩西哈，这是我自己深深相信的。当然到了那个《生命记》第34章，那里讲到摩西逝世，也讲到他怎么样，他怎么登上那个尼泊山逝世哈。那一段当然我相信是后人加上去的哈。那其他的我都相信是摩西写的。好，那个《生命记》的中心思想哈，就是讲到神跟以色列民在摩亚平原再次立约。再次立约，他要做以色列民的神，以色列人要做他的子民。所以呢可以说生命记是一本约书哈，一本约书哈，一本约书。那当然有约的话，当然就包括对这位立约的神的一个认识哈，他是一位创造的神，他是拯救的神，他是有慈爱、有良善、有圣洁、有公义，他是祭邪的等等等等，对他的那个介绍。好，所以如果我们读了《生命记》，我们对神真的是有可以能够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呢，当然也讲到上帝对他的子民的要求。我们要爱他，而且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他，要按照神的要求来敬拜他，不可以拜别的神，也不能够不按神的要求来拜他。那以色列人后来就犯这个错误，他说他造了一个金牛犊，他就说这个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不可以，你虽然没换神，但是那个不是神，也不是上帝所启示的，所以你要完全的按照神的启示来遵循他的话，来遵循他的话。那个在这本书里面哈，它有一个特点。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摩西的三次讲道嘛，所以是讲道集。那里面有很多律例典章，所以也可以是一本律法书。那当然里面也讲到一些他们特别前面一点点讲到他们怎么样进到，就是从撒列西进到摩亚平原，所以也讲了那一段的历史哈。那在这里面呢，你常常看见的很重要的一些字眼呢，就是要听从他、敬畏他、爱他、专靠他，还有呢进去得那个地为业，这个是以后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字。那这要学习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哈，盼望我们学了这本书以后呢，可以更多的认识神。你更多的认识神，你就知道他的心意，你知道吗？你就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要求我，要来这样顺服他，要来遵循他的话。那如果我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容易也乐意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的孩子知道，哎，我妈妈这样要求我是因为她爱我，所以我就乐意遵循。所以你读生命记哈，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要来乐意顺服，那以至于我们真的是从神得福，得到安息。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这卷生命记哈，这卷书呢，也对后来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民的历史呢，的一个解释的基础，所以我们明白这卷书呢，对以后我们学习其他的书卷也是很有帮助的，很有帮助的。那这卷书呢，我刚刚也讲到了哈，它的大纲分段哈是三字讲论，所以呢，它的分段的层次就是很清晰的，很清晰的。我这里呢，大家看一下，你手上应该是有两页，对不对？有两页，一页呢就是那个我们的进度表，课程进度表。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呢，是由我和小荣姐妹一起来跟大家学习。那个前我们大概就是两次两次，我两次，小荣两次，到后面呢我会多一次，大概就这样子。呀，然后我们基本上是平均的这样分配，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敢拖堂哈，就要赶快就要把自己要讲的那部分讲完哈。那所以我按照今天的我的要讲的内容呢，我应该是把第一章要来讲完。如果是万一那个第一章哈那个跨的时间太多的话，我就稍微的把那个希望能够讲完。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那个讲义的反面哈，反面。前面是讲到我们的大纲分段哈，非常清楚。对，第一次讲论，第二次讲论，第三次讲论，最后一大段就是摩西的祝福与诀别，所以它的那个层次非常非常清楚，段落很清楚。那个我们来看那个生命记的第一章。那生命记的第一章呢，前面的四节呢，可以说是那个全书的一个引言，它就大概告诉我们时间、地点、人物。我们就看一下第一章的一节，他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们已经击杀了住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好，前面四节。可以说是一个整本书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引言哈，引言。他这里就讲到时间是什么时间？出了埃及40年11月初1日，所以已经出了埃及40年了哈，那还差两个月。那然后呢，这个呢是在约旦河东的旷野，那个后面的那一堆的那个地名哈，除了亚拉巴现在还在用，其他的地名都不知道，没有考究，就是无从考究，不知道在哪里，就是他们当时的那些地名现在都没有这些地名了。他在这里向以色列民说的话，那所以呢三次的讲话都是在这个地方哈。那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告诉借着这个摩西告诉我们说，他们呢从那个西乃山起行呢到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哈，啊，这里是讲到那个，对，我刚刚也给大家讲过了，就是他们呢从西乃山哈往上走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呢，只要走十一天，但是呢，他们就走了很多年。那前面哈，我把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头一年呢，第二年的那个 时间给大家捋一下，就看他们怎么样的那个。你看以色列人呢是在正月十五就出了埃及，那到过了三个月就到西乃山，就四月十五号就应该到了西乃山。然后呢到第二年正月初一就把会幕建好了，也立起来了。那第二年的初一正月初一到十二呢是各个支派就来奉献这个供物，那应该是一个那个会幕的奉献礼哈。然后到第二年的正月十四号，以色列人就开始守逾越节，也就是说他们奉献了这个会幕之后过了两天他们就开始守逾越节。然后当然中间有人呢就是不洁净所以不能够守的呢又补了，又到第二年的二月哈，就是过了一个月他们又补守逾越节。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以色列人第一次从西乃山往前走，第一次。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从西乃山往前走要什么，就十一天嘛，对不对，就是走十一天。所以呢他们大概在三月初就应该到了这个地方叫什么加底斯巴尼亚啊，加底斯，我们简单一点好了，就是到第二年的三月份就应该到了这里哈，就应该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界。如果继续往前走，那第二年怎么样也应该进到迦南美地去了，进入应许之地。但现在我们看见已经过了什么四十年，好，四十年，到了十一月初一日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他只是在什么边界上，在约旦河东的边界。大家如果有机会哈，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可以去那个叫什么圣地旅，现在好像很难了哈，打仗好像不太敢去哈。那个我们有去过，就是约旦河不宽哈，你别想了。大概就从这里到那里，我有没这么宽呢？真的不宽，那个跨过去，可能游泳是绝对能游过去的。对，游泳是绝对能游过去的，就是很那个很窄的一条河，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过去。那个这个以色列人哈，这个四十年的漂流啊。你也不要说啊，以色列人怎么这样？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跟他们很像？你说哪里像？你知道哈，上帝借着主耶稣救我们，上帝已经在基督里啊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是不是这样的？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其实我们只要信，进入基督里就能够得到上帝一切的丰盛。上帝叫他的子民进去迦南地，就是要得到上帝给他子民的产业，也就是丰盛。那现在以色列民就在那里漂流四十年，那就才能够啊得进去。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这样？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光景可能也是这样。其实只要我们，我就说那个啊，是昨天。聊起来啊，有一个弟兄劳苦愁烦，啥事都忧虑。哎，我说上帝不是说了不要忧愁吗？怎么还有那么多忧愁？他就是放不下嘛，就放不下。其实他相信，你就进到基督里，你就得安息，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要那么复杂。我们真的主要是就是你要像小孩子一样，哎，你就有福了。确实是这样。那像小孩子这样有福哈，并不代表说我的脑子要简单哈，就是什么都不管那样，不是的。你是要用你的意志拣选，我要听神的话，知道吗？不是代表你怎么头脑笨了，不是的，乃是说你用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拣选说我要听神的话，你就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这么简单哈，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感谢上帝哈，这个以色列人反正怎么样啊，过了这四十年啊，也来到了约旦河东了哈，也摩西也在这里跟他们讲话。其实在这里哈，我还是有一点点要讲。我刚刚不是讲了吗？以色列人是过了撒列西以后，那个老一辈的人全部都过去了，新人才能够站在这里听摩西这个第二次立约的话，才能够进入迦南地。其实这是也是有一个预表在里面，那个预表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 借着主耶稣基督进到主的里面，其实老我你必须要死去，一定要死尽灭尽啊，老的那个 self 一定要灭尽，然后怎么样成为一个新人，才能够进到上帝的丰富之地。所以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预表的意义在那里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接下去看第五节。那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摩西啊，就在这里开始讲律法。那他这里怎么讲呢？他刚开始就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幼发拉底大河。大家那个你脑子要出来一幅图画哈，就是一个地图，就是他那个上帝叫他们从什么？从现在他们在的那个地方，我看有没有地图。这个不是那张地图。OK，Anyway， 就是你要有个，就是从他们在那里一直到了什么幼发拉底河，你知道有多远吗？所以那个其实才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整块的地哈，一整块的地。那他说，如今我将这地已经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神已经把地放在，就是在他们到了加底斯的时候，已经把那个地放在了他们的面前。结果他们就怎么样啊？这个是刚刚读过的。结果他们没有进去。不过在这个之前，我跟大家要讲的是这一段嘛哈，这一段那个神对以色列民讲，我们在这山上住够了，住够了就是在西乃山那个地方住够了哈。你们要起来，要进去得地，要进去得地，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命令，对不对？这个地已经在那里了，你们要去得哈。这是给神的一个命令，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在这个西乃山的日子够了，你们现在要已经领受了神的律法，已经建造了会幕，你也有了知道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借着献祭来得到赦免等等，所以你们不要再继续留在这里，要进去要起行，要起来，要去得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个应许之地圣经告诉我们是牛奶与蜜之地哈。所以我们就看见神是有一个心意，不是把他们带出埃及来到西乃山就结束了，不是。神有一个心意是要什么？进去迦南地得那个丰盛，得那个丰盛。那其实哈，我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说，神其实对他所有的儿女都有这样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什么？不仅仅是我们从最终从世界里被拯救出来，而且要怎么样？而且要进入基督里面得丰盛。所以后来他们一起行，那个软弱就出来了哈。我想我今天大概就只能讲到这里，越往后我越看中，我就觉得有点 pressure 哈，我不想那么着急呀。就是你就在这里看见神把他的子民拯救出来，不是要停留在一个地方，乃是要他起来，要进去。如果不起来的话哈，如果我们一信主从来都不起来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信得挺好的。但是只要你一起来想要得主要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话，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还真是有很多的征战在那里哈，很多的征战在那里。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因为我们有基督同在，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比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哈是好的太多太多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谢谢你把生命记，或者说把整卷的把整本的圣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人的来历，我们人的去处，我们也 知道怎么样按照神的真理而行，以致蒙福。主啊，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以前都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是因为你有光在我们的心中。巴不得我们真是借着你的光，更加的明白你自己，你乃是那个光的本体。主啊，我们在光中必得见光，就是能够见到你。主啊，求你让我们以前眼瞎，如今看见，就是看见我们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coming 的这一周的里面真是能够读神的话，能够来思想神的话，以至于我们一起来更多的来认识神，明白神，让我们的生命真是在主的话中被建立。主啊，我们就这样向你仰望，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